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42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7日。自从师父发表快讲经文后，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，于是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。我先在家里亲朋好友中讲，人家都知道我自从学了法轮功后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我就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，学大法使人身心健康，道德回升，做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人。我由一个癌症病人成为一个健康的人，这样家人和亲朋好友都帮助我传真相。我儿子看到谁有病就告诉说，去学法轮功吧，我妈癌症都好了。未修炼大法的妹妹说，法轮功是超常的，我姐出了车祸，被车压成那样，啥事没有。由于家人和亲朋好友的支持，我就挨家挨户讲真相。本村讲完了，我就到邻村去讲。记得有一个村的老百姓见到我就打着招呼喊我退党服务员。老百姓找我退党，有的还举起手喊法轮大法好。每天都有很多有缘人听到真相并退出党团队组织。一，疫情间救人无阻。3年疫情期间，我家由农村搬到城里，由于封城，人们出入受限制，我由温暖的楼房搬到冰冷的平房，因这样出入方便。虽然条件不好，但我感到能出去救人就是我的幸福。所以在封城期间，虽然街上行人很少，只要能看到人我就追上去讲。有人说，疫情这么严重，你还出去，不怕染疫吗？我说，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，是灭菌者，不但不染疫，还能帮助别人灭菌。很多人虽将信将疑，也觉得大法弟子确实了不起，疫情中还敢出来讲真相。我儿子也由开始不让我出去，到后来看我天天出去，啥事没有，而那些天天在家不敢出门的人却染疫了。最后我儿子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说，我妈百毒不侵。我每天在街道上超市都能退十几人，大风雪天也不耽误。记得一天大风雪，街道上几乎没有人，我就在个超市门口等买菜或送货的有缘人，给他们讲真相。记得有一个司机的小伙子听完真相后激动地说，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这样的天气还出来讲真相，太谢谢你了。我说，你不要谢我，你谢谢我的师父吧，是师父叫我救人的。他说，谢谢师父。二，救人中有惊无险。有人说，共产党把疫情控制住了，你还散布共产党不好。我说，共产党逆天叛道，破坏传统文化才招来的疫情。共产党反天反地迫害大法徒，活摘大法弟子器官，是老天要灭他。如不退出党团队组织，等到天灭中共时就随共产党去了，就当了他的陪葬，赶快退出吧。很多人明白了，同意三退，也有人要举报，还有人要动手打的，也有张口骂的，每天都能遇到各种情况。我不动心，笑脸相对，用大法的慈悲善化每个人的心灵。我想，不明真相的人都是受害者，都是共产邪党的无神论害了他们。我一定用大法的慈悲化解矛盾，从中找出自己在救人中的不足。是否我有急躁心，有显示心、抱怨心？找到这些心后， 我想众生没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只要众生能得救，我再苦再累也值得。一天在街上讲真相，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警察把我绑架到派出所，问我家在哪儿，叫什么名字。我说，我不许你们对大法犯罪，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。然后我求师父帮忙，弟子遇难，不许警察对大法犯罪，不许关押我，我还要出去救人。他们将我的包翻了，是一张50多人的三退名单。结果一场突如其来的绑架在师父的保护下化解了。不到半小时，他们将我无条件释放，也没让我签一个字。真是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只要路走得正，师父将一切磨难化解。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次，都是在师父保护下平安无事，使我一直走在救人的路上。三，用真相币救人。我们做真相币，开始用手写，后来用机器打，还有盖印章的。每天同修都到市场超市兑换真相币，打开了局面，由开始换几十元到几百元，现在有的超市上万元的换。有的超市老板使用真相币得到了福报，买卖越做越兴旺，说给我带字儿的，不带字儿的我不要。还有的老板说，太感谢你们了，真相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方便，再也不用到银行排号换钱了。有的老板还帮着往下传，谁需要真相币他就帮谁换。看到众生大量使用真相币，明白了真相，我想再苦再累也值得。做真相币开始也很不容易，兑换钱需要到处换，而且有时会有风险，还需要分类去挑，有时忙到半夜，我们就接着练功学法。出去兑换，常有钱兑不上数的事发生，缺额不一，有时少几元，多则上万元。为了不耽误同修传真相币，我就自己补上。时间长了，同修说要向内找，别让旧势力钻空子。于是我就发正念向内找，结果现在再也不少了。现在我们地区广泛传真相币，人们找回来的钱中多数都是带字的。这个项目救人传得很快，面积很广，是不可忽略的救人的好项目。在正法到最后时刻，我们不要错过救人的好项目，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，救度更多的众生吧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我们要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在修自己的同时救度更多的众生，早日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小记，时时修心性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青儿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9日。因在常人中修炼，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反映出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。下面把一段时间修炼中的小事整理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同时也曝光自己的执着，修取它， 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去色心。一日参加同学的孩子婚礼，与诸多同学相聚，其中有一个同学非常明显的靠近我，言语中明确的表示了爱慕之心。我没有回应，而是赶快回避了。我感到非常震惊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回想修炼这么多年，在各种人群、各种环境中，多次发生这样的情况，一直认为是现在世风日下，社会风气败坏，只要自己不动心就过去了。我就想，丈夫虽是常人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已断欲多年，生活中对男女关系历来很检点，自认为没有色心，但怎么会有色的干扰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正压百邪，你不追求的时候，谁也不敢动你。你要是产生邪念，追求不好的东西，他就来帮你。我问自己，我追求了吗？我回答，没有。那他为什么敢来干扰我呢？我认真找自己究竟求什么了。在我心里，我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，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、认可与欣赏。每当做了一件很成功的事，就会沾沾自喜，甚至会回味无穷，觉得给别人留下了好印象，愿意去享受那种众人瞩目、鹤立鸡群的感觉。这是一颗很强的虚荣心，而这个心从另一个角度讲，不就是有求之心吗？求别人的欣赏，这不就让色魔钻了空子，就把他招来了。我终于找到他了，我求师父加持我，一定把这不符合法的因素修掉。作为修炼人，要放弃世间一切的。每当为什么事感到沾沾自喜，每当想到别人如何欣赏自己时，就一定做到马上排斥这种想法，不要它，灭掉它，一定把它清除。第二部分，修去指责之心，修出包容之心。早餐我找奶豆腐，原来在冰箱第一层的小冰盒里，不知道丈夫整理冰箱时又塞到哪个角落去了，我没有找到。我心想，每次买东西都买那么多，把冰箱塞得满满的，说多少次也不改，天天吃的东西为什么不放在表面？找不到就不能吃，还在冰箱占地方，哎，真没法。这个心一起，就觉得胸口塞了一团物质，那个感觉就是像常人说的气满胸膛吧。我马上警觉，我这不是动了气吗？这不是指责埋怨的心吗？这是不好的人心，我不要它。我是修炼人，我要做到人，我应该包容一切。我应该想，家里这些活都是丈夫干，我应该感谢他，而不是用自己的观念去要求他。于是我反复念，指责、埋怨、灭，我要理解与包容。上班的路上，我一直这样想着，请师父加持我这一念。到单位后，觉得堵在胸口的物质没了。中午，丈夫在厨房炒菜，我去厨房想帮他点忙，就从橱柜里拿了盛菜的盘子，放在台面上。丈夫没好气地说，这有盘子还拿盘子干什么？这时我才看到台面的另一侧有一个盘子。我什么也没说，默默地又把盘子放回橱柜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第三部分，修口。下班路上与同事同行，同事诉说了他自己家庭中遇到的不平之事。我到家后与丈夫一起吃饭，习惯性的要将发生的事或见闻与丈夫描述一遍，然后再评价一番。未开口，突然意识到要修口，一旦无意中造业怎么办？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人世间的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与我何干？为何要津津乐道？为何要去评论？ 作为修炼人就要做到非必要则不言。于是我强制自己闭上嘴没说。午休时我又想说，心里告诫自己非必要则不言，必须做到，最终没有说。今天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已经完全想不起那天同事说的是什么事了。修炼人是讲空的，心里装的事越少越好。如果那天跟丈夫议论评论一番，可能那件事就会留在心里很长时间。第四部分，傲慢。小组同修在一起交流师父的一段法，大家都认为李白言白的讲了一个法理，每个人都认识到了，可是偏偏我没有悟到，经大家一说我才明白。回家的路上心里非常难过，是一种沮丧的心理。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么消沉，自己没悟到，经过大家的交流今天终于悟到了，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？为什么难过？我认真地找自己难过的根源。在同修中我的学历是高的，平时觉得自己法学得好，认识的也好，经常跟同修交流自己悟到的法理，觉得自己修得还不错，完全是自以为是，而自己却不自知，这不就是傲慢吗？把自己摆高了。原来无论是在同修中还是在常人中，一直觉得自己是非常谦卑的、低调的，可是那是表面表现出来的。当大家都悟到了，而自己是最差的那个，觉得自己还不错的这个傲慢就暴露出来了。是这个傲慢的生命在难过，在沮丧，他不是我，我不要他，清除他，要在内心深处真正的放低自己。我的心一下轻松了。第五部分，清除邪恶宣传板。下班回家突然想改变常规路线，走了一条不经常走的路，在马路对面墙上赫然立着一块诋毁大法的宣传板。我想今天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路线，走了这条路就是让我发现这块宣传板，清除它，这是我的责任，师父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必须完成。晚上天刚黑，我穿上大衣，戴上口罩帽子，将壁纸刀揣在大衣口袋里就出发了。路过一个路口是红灯，看道的两边都没有车辆也无行人，就径直走过去了，闯了红灯。突然我想起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圣者》这篇经文中说，怀大志而居小节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大法弟子做任何事都要走正，也许清除邪恶宣传板的时间都是师父安排好的，由于闯红灯就改变了到达的时间了呢。这时又来到了第二个十字路口，我到跟前刚好红灯，我耐心地等到绿灯亮起才通过路口。到达宣传板前，虽然路灯照得很亮，但我心里想，让我清除它是师父的安排。我对师父说，请师父加持我，帮我屏蔽周围一切摄像头和常人。然后我从衣兜里拿出壁纸刀，迅速地将整个版面沿着四周划了下来，迅速地卷起来揣在大衣里，离开了现场。几天之后我又去那里看看，空白板上没有再贴什么。结语，自我们走入正法修炼中来，我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了。无论遇到什么事，只要动了心，那就是我们要修去的人心。把正实法救度众生放在心里，只要让我们遇到的，那就是我们的责任，就是我们要做的。个人层次所悟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利益心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7日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修炼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知道了遇事要为别人着想，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得到了身边亲人的认可，这为我讲真相救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我家的亲人基本都三退了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也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今天我把自己一次放下利益心的修炼过程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。我结婚时婆家条件不好，哥仨住三间房，婆婆和我一起住半间，我和丈夫省吃俭用。两年后自己盖了房子，就把婆婆接过来住。二哥三哥家有事，我和丈夫都出钱出力，跟一家人一样。他两家的孩子来我家吃饭是常事。我和婆婆一起过了25年，我俩从未红过脸。后来婆婆摔坏了胯骨，因为不能动手术，瘫痪在炕上1年多后去世。婆婆瘫痪的1年多中，我没让其他两家伺候。婆婆便秘，我用手给她抠。有时正赶上我在烙饼，那也得停下来去给她抠。婆婆的被褥总保持干干净净，尿床后马上换干净的，有时间就赶快洗出来。婆婆去世时身上一点伤没有，二哥三哥都很感激我，孩子们也都敬重我。2018年那三间老房子动迁，赔偿了250万元。那时我丈夫已经去世，我没有退休金，儿子身体不好也没工作，靠打点零活维持生活。我多想能给我点钱，给儿子买个楼，娶个媳妇，可谁都没想过我们娘俩的艰难，一分钱没给我和儿子。我很失望，心中很不平。我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，伺候老人中的苦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从没怨过。当时我们条件比他们好些，我也在帮他们，现在他们生活好了，应该帮帮我们娘俩吧，何况那本是我应得的。我的心里实在是过不去，就跟儿子叨咕。没想到儿子却说，你是练功人，不和他们一样，他们过好了比我们过得好不更好吗？是啊，我怎么了？我是修炼人啊，怎么能和常人一样了？要做真正的修炼人。这事暴露出我的利益心、妒忌心，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去掉它。从人的理看，这件事是坏事，其实是好事，它反映出了我的人心，让我去掉它。有时这些心会再次翻出来，我就想这个心不是我，我不要它。妒忌心是最不好的心，一定要去掉。我是修炼人，怎么能求这个？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因为我得了大法了，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我居住在东北，去年秋天，家家开始封窗封门，准备过冬。一天，外甥女找我去给她擦玻璃，我就去了。我都73岁了，上上下下的给他擦玻璃，他却怎么看我都不对劲，还气得脸红脖子粗地说我没擦干净，心不正，糊弄我，你家玻璃怎么擦得那么亮？我没动气，只是向内找，他为什么这么说我？是我有显示心，只想听好话，不愿听他说的。给别人干活比给自己家干还细心，给谁干活都想要人家说个好，这不是显示心吗？
作为修炼人就得去掉啊。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我虽然70多岁了，身体一直很好，要不是修炼的大法，我会活得又苦又累。修炼让我变得思想简单，心情快乐，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讲真相要讲到位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9月13日。今天一个同修说起他在讲真相时碰到一个老同修，他和这个老同修交流时问他一天能讲退多少人，那个老同修说20多人，同修很佩服他，对他竖起大拇指，于是他想和这个老同修学一下，看他是怎么讲的，他就跟了这个老同修一会儿，看见他和一家三口人打招呼，对方说他们是从外地来这送孩子上大学的，老同修就对一家人进行恭喜，这一家三口就走了过去，老同修跟了上去，但只一会儿就回来了，说给他们退了，自己给他们起了名字，老同修也没把起的名字告诉那一家三口。老同修还说，每次都是他给他们起名字。我也认识一个老同修，很精进，他在讲真相时语速很快，有时跟被讲的对方也没有什么互动，三退的时候，对方只是应付的点头，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，给人起个化名告诉他就算退了。三退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，也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其中之一，在这也能从中体现出我们自身的修炼状态。我不知道被退的对方真的有这个真念退出这个党团队了没有，如果不是，那每天一个一个这样退的很多，不也是白忙活吗？是不是没有真正的意义了吗？网上有很多讲真相的文章和音频都很好，同修可以借鉴一下，把那些讲真相好的段子背下来，记在脑子里。曾有的同修跟我说，这样不行，真的去讲的时候就用不上了。其实我也存在这个问题，主要原因是没有把这些变成自己的。但如果你真的背下来了，出去讲的时候在脑中过一下，时间长了你就会运用自如的，就不会用不上了。就像一个主持人，如果把主持词都背了下来，主持时他就会胸有成竹的，就会自信，运用自如。反之，一直固守着原来脑子里的一点东西，临场发挥就会出现很多漏洞或回答不上来，过后又觉得自己这个没说好，那个没有说到位，其实就是这么回事。当然，每个人讲真相的方式有所不同，但都是一个目标，讲清楚，让对方听明白，做出正确、明智的选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